我请你们拿你们的圣经，我们要翻到两个地方。第一个是罗马书第一章，然后我们要翻到列王记下第四章。我们开始，我们就要读那个罗马书，我就要说一点点，然后我们要跑到那个列王记下。我们先要读那个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就要读一节，就要读第十四节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。好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。无论是你看最后一部分，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我们可以到这儿来，感谢你我们可以打开你的话，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沐浴就看到你的话，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认识你，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认识耶稣基督。我知道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们不会得救，我不会来到你的面前，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今天也要感谢你，我们有那么好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做礼拜，可以在一起祷告，一起在一起唱歌，在一起学习你的话。主啊，我求你帮我们抓好这个机会，因为在很多地方，人希望他们能聚会，希望他们能唱歌祷告，能听一个牧师讲道，但是他们真的没有机会，所以我们要抓好那个机会。主啊，我也求你说你的话，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。主啊，这几个星期我们就说了管家的事情，要好好做你的管家。今天我们要再看这个题目，所以我求你帮我们了解，要帮我们接受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爱你，我们真的求你祝福我们。我希望我们今天所做的所说的都会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学习那个罗马书，但是我今天觉得我们要再看第一章第十四节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儿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最后一部分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。他说谁的债？如果你看他上面说的，你会发现了是所有的人，你会发现了他的意思就是世界上的人，无论他们是犹太人外邦人，他就欠他们的债。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可能会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欠什么债？为什么他用这个说法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他借了他们的钱，但是他不能还那个债吗？这是他的意思。如果我们看下面第十五、十六节，我们会发现了，这并不是他的意思。因为在第十五节，他说他希望他能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然后在第十六节，他就说那个福音的能力，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所以我们知道从第十四节开始他就说福音，所以在第十四节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，他的意思是我必须给他们传福音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接受了，我已经变成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有责任，我欠他们的债，我必须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他们。 这是他的意思啊。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明白我们的责任，都能明白，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所以我们向世界上的人有责任。有什么责任？保罗就给我们说，就把那个福音传给他们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你说瑞牧师，你几个星期之前说你要讲那个，我们要好好的做耶稣的那个管家，为什么你今天要传那个，给我们讲那个传福音的事情？因为我们也要好好做耶稣的管家，这也包括传福音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。我请我们翻到那个列王记下第四章，列王记下第四章，在这段经文我们有一个故事。我觉得这个故事会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责任。我也觉得这个故事，如果我们能学会，我们会了解神的看法，我们会知道我们欠别人的债，我们要去还哪个债，怎么能还哪个债，就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但是如果我看一个人，我就把那个福音传给他，我还欠别人的债，所以这个不够，我们要给所有的人传福音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啊。我们要在一起读这段经文，是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，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。好，我们要在一起读，我们要开始。有一个先生。这个故事是一个真正的故事。我们上个星期看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就说一个比喻，这个是他自己想了，自己给我们说，他们了解那个内容，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故事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。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会发现了，这些人都是实在的，他们是真正的人，这是一个已经就发生了事情。有一个女的，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她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她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工作，有很特别的地位。是什么地位？她就是那个先知。这是为什么在第一节就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那个妻子啊，所以他是个先知门，他是个先知，他要讲道，他跟那个伊丽莎就常常在一起学习，他常常去给人讲神的话，所以他的工作，他的地位是很特别，他就是神的人，就去做神的事情，所以他去世了，他就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他们的情况不太好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他去世了，他已经借了一些钱，一笔钱，但是他没有还那个钱。去世了以后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们他们自己不会还那个债。那时候如果人不能还债，那些主人可以去抓他们，让他们做他们的那个奴仆。所以这就是这个情况。我们看这个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困难，很大的很大的困难。她没有丈夫，她没告诉我们她的儿子们是多大了，但是看这个故事，我觉得他们是小孩，他们自己没有工作，因为自己有工作，他们可以帮他们的妈妈，他们可以帮妈妈还那个债，还那个借的钱，但是在这儿就没告诉我们他们多大了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年轻，没有自己的家庭，没有自己的事情。所以她那个女的她自己就不会还那个钱。如果她能找工作，那时候女人去找工作特别难。如果她们自己不能种地，自己不能受她们所种的，她们就没办法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女的她就不会还那个债，她真的没办法，他真的就无论他做什么就没有能力，不能去还那个债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有大的那个困难。但是我们要说这个债，我们不能说那个主人他是一个坏人，因为他不是。以前他把那笔钱就借给那个先知，借给他的丈夫，他们做的时候这不是坏的事情，这不是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不是违法的事情，都没什么问题。所以有的时候人看那个主人，他们说哎，那个主人他特别特别坏，他要去做这个事情，但是他们以前他们决定主人你要借那个先知那笔钱，然后他要还给他。他们做那个决定的时候，那个先知知道如果他去世了，如果他不能还那个债，他知道会什么后果。所以说我们不能看那个主人说哎呀他是特别特别坏，他不应该这样做，在那个法律就没什么问题，他要做不是违法的事，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不能看不起他，我们不能说那个人是特别坏，他不应该做。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那个权柄去抓他两个儿子。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法律中他可以去做。所以没什么问题。有的时候我看基督徒他们看那个人，他说哎这个人很坏，他不应该做。但是那个先知他活着的时候，他知道如果他还不了那个债，会有什么结果，会有什么后果。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债，那个主人没有骗他们，那个主人没有利用他们，那个主人他所做的是好的，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我们看他们有挺大的困难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债是多少，可能是10000块钱，可能是10万块钱，可能是100万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说。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挺多的。你说瑞牧师为什么我们知道是挺多的，因为那个主人 他可以去抓他两个儿子。他没有说我只要抓一个，他说我要两个，让他们做我的奴仆。所以这个债是挺大的。我不知道他借了多少钱，但是谁都知道，那个妇人他也没有说，哎，这是坏的事情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他没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是很多钱，他自己也知道他们必须还那个债，但是还不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很大的困难，那个债是应该还的。这个借那个钱不是违法的，不是坏的事情。那个主人去抓他两个儿子也不是坏的事情。我们也知道这个债是挺大的，很多很多很多钱。所以在一件事情中，我们看他们有很大的困难，很大的很大的困难。在第一节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那个妻子就哀求伊丽莎说，然后他就让了那个故事，就告诉伊丽莎这个事情。不，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他就向伊丽莎说？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祷告？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去做别的？没有找亲戚朋友让他们帮助他？我想了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因为这个债是挺大的，谁就帮不了他。为什么他就向伊利亚说？因为那时候我说伊利亚，应该说伊丽莎，伊丽莎就代表耶和华，他就代表神。我觉得这个女的，她知道谁都不能帮助她，她有亲戚，她有朋友，她有很多人她可以去求他们帮忙，但是她在她自己的心里她很清楚，这耶和华能帮助她，因为这是挺大的挺大的困难。所以在第一节，他就给伊丽莎说他的困难。在第二件事情，在第二节，我们能看伊丽莎就问了他一个问题。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，因为耶稣在十诫上的时候，他就常常用这个问题。我们要再看第二节。
伊丽莎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对你家中除了一群牛之外，
好，所以在第二节，你看第一个问题，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他就说你有什么需要，你要我去做什么就告诉我。我感谢耶稣在世界上常常问人，他们就喊着说，怜悯我，怜悯我。然后耶稣说，你要我去做什么？然后耶稣就做了。在这儿，他就代表神，代表耶稣，所以他也问这个问题：你要我去做什么？怎么能帮助你？我要做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要记住了，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神就问我们，你要我去做什么呢？他非常非常愿意听我们的问题，他非常愿意我们的祷告，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会回答我们。所以伊丽莎就问他，要为你做什么呢？就说，我们基督徒无论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可以 祈求他。我们也可以知道，因为耶稣流他的血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也会回答我们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碰到问题，我们想别的，想谁能帮我，哎呀，亲戚能帮我，朋友能帮我。你说瑞牧师，如果我们叫亲戚朋友帮我们，这是坏事吗？这不是坏事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谁都帮不了我们。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夫妻的关系的问题，我们可以说给很多人说，但是只耶和华能帮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一直给他们说，一直搭他们的屁股，但是看起来是没有用的，谁能帮我们？我们需要耶和华改变他的心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亲戚朋友他们能帮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看一个很、看清楚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去做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像这个女的，我们没有人能帮我们。我记住了耶稣在十诫上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喊着说，就求耶稣怜悯他，然后耶稣说有什么问题，那个人就很清楚的说，他说没有人能帮我，没有人能帮我。这个妇人他就到哪个地方，没有人能帮助他。所以伊丽莎就问他这个问题，就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意思是你要耶和华去做什么，你要神去怎么帮助你。所以他就问他，你要我做什么？然后他又问一个问题，他就问他，他说你家里有什么？你家里有什么？你说瑞牧师，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有的时候我碰到基督徒，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什么都不用做，他们自己不用做什么。比如说保罗也碰到这个问题，他听说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说不用工作，不用做应该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所以神会赐给我们所有的。这个看法是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要很努力，你要工作。他说如果不愿意工作不能吃饭。哎呀，你说这太严格了，就不是我说的，就是神的话，是神说的。所以在这儿伊丽莎就问他，你在家里有什么？他的意思是你自己能做什么，在你自己的手里有什么。因为神是要用这个然后会做那个神迹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能做的我们要做，我们能做的我们要做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所以他就问我要为你做什么呢？然后他说在你家里你有什么东西。因为他就知道这个困难是特别特别大，所以他需要耶和华帮他。他只有一点点的东西，他说在我的家只有一瓶油，意思是只有 一点点，只有一点点。我也觉得他的意思是只有一点点，肯定不够，肯定不够。如果我们要靠那个一瓶油，我们三个人马上要去世了，我们要死，我们只有一瓶油。然后第三到第六节，伊丽莎就告诉他一个我们听他说的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他说我要告诉你怎么做。我们要记住了，以前那个女人她就说她的问题，她的问题是什么？简单说就是钱，她的钱不够。他的债是挺大的，他就欠哪个债就还不了哪个债啊。但是伊丽莎就告诉他去做一些我觉得奇怪的事。我们要再看第三到第六节，三到第六节。
伊丽莎说：“你去将你处饮水借空气，不要少借。”回到家里关上门，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就离开伊丽莎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再倒油，器皿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：“再给我拿器皿来。”儿子说：“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回不了。”
好。所以伊丽莎就告诉他去做什么事情。他说要去他的邻居，去他的亲戚朋友，要借什么东西啊？借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对，就是丸子，就是铜子，就是很多能放进去的东西，对吧？这是他的意思啊。所以他们就去很多很多地方，他也告诉他，他也借很多，他说借不少，他的意思是借很多。然后他告诉他借完了要把那瓶油就倒进去，把那个油就倒进去。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你做你能做的，你有一瓶油，你要使用，你能去借这些东西，别的你都不能做，但是这个你能做。他说你做你能做的，然后神会行神迹。所以他就做了，他就开始倒那个油，这是有这么大，不知道多大，这么大吧。他就开始倒那个油，他倒进去的那个东西是挺大的，但是他倒倒倒倒倒，然后他满了，但是这瓶子里面还有油，这可能的事情，可能那个女的说这么回事啊，可能他的儿子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什么，但是他们拿第二个倒那个油，把它充满了瓶子还有油。哇，第三个第四个，然后最后一个倒了，倒满了还有油。那个妇人对儿子们说：“哎，再来一个。”他们说没了，都已经满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神会这么做他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他会用普通的事情，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他要的话可以行神迹，做很奇妙的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 你说瑞牧师，我听说你们金庆会的不信他能行神迹，这个是错了。我相信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他要做什么他能做。有的时候他做就是用普通的事情。让我来举个例子啊，我听一个牧师，他就做见证，他说以前神就感动他的心，让他知道他要抓好传福音的机会。他说他就开始看有机会有机会，他要抓好所有的机会。他祷告，他说神，如果你给我机会，我要抓好那个机会，求你帮我抓好机会，传福音的机会。他说一天晚上他要睡觉，他说他睡觉了，然后一个人给他家打电话，他醒起来，哇，死了，醒起来就去接那个电话，那个人就问谁在，那个牧师说真对不起，你打错了。那个人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，打扰你，我打错了，是我的问题。然后那个牧师就想了，可能是一个机会，他说哎没关系，哎呀你有几分钟吗？那个人说我打错了，为什么要问我有几分钟？他说我有一些好消息要跟你说。然后那个牧师就打开他的圣经，就开始给那个人传福音。后来那个人低头祷告，就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下个星期就出那个牧师的教会。你说这是奇妙，这是普通的事情，对吧？人打错话，这是普通。但是如果我们抓好机会，它就变成好的事情。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使用就普通的事情，可能别人他节前神就他工作，让他很努力生前，所以他可以还那个债，这是普通的事情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会选择做很奇妙的，在这儿他选择做那个很奇妙的。他告诉他去借很多很多东西，可以把那个油就倒进去，然后他说只他还有他两个儿子在他们的房子里，别让别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要看神做很奇妙的事情，看他的新神迹，我们要离开别人祷告求他去做，我觉得这是他的意思啊。所以他就说他们三个人，然后就你开始用你的，他们的是什么？一瓶油，不多不够，但是他们先必须用这个。然后他说你会看到神做神迹，你会看到神会使用你小小的做大的事情，做大的事情。为什么成功？因为那个女的还有她两个儿子，他们就听神的话。如果伊丽莎给他们说，他们回家说哎，那个人疯了，他是个老头，他什么都不懂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们不会看到神迹，但是他们就相信神的话。如果我们要看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很多事情，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，必须靠他的话，才能看到他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说他们就看到这个神迹。如果你能找到那个女人，你问她怎么回事，她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我自己就看到了，倒那个油还有油，倒那个油还有油， 到那个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，后来到完了就没了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，但是我看到了，这真的是神所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靠了他的话。如果我们要看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很奇妙的事情，我们必须靠他的话才能看到。我们要看最后一件事情，第七节。在第七节，伊丽莎就告诉他去做什么。开始他说见那些童那些王子，你要倒那个油，他就听从神的话，他就给伊丽莎说我们做完了。然后我们要看伊丽莎说什么，第七节，
突然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分靠到数日。
所以他就说好，我们做完了，没有别的。伊丽莎说啊，你要把那个油就卖出去，你会得很多钱，因为那时候油是挺宝贵的啊，特别特别贵。所以他说你会得很多钱。然后我们要看他所说的，他说你去买油，然后做什么？还债。买完了要还债。他说你有责任，什么责任？你要还债的责任，你欠他的债，所以你必须先把那个钱还给那个主人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必须的，你必须还那个债。然后呢，他说在第七节就说所生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还债完了，就还完了那个钱，你会有生的，这生的是你们那个生活的费用，你可以花。你看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他没有说反了，他没有说啊，现在你有你们生活费，你可以用那个钱然后还债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先还债，然后你会有生活费用。你说瑞牧师，这是应该的，谁都知道我们要用这个方法，是吗？谁都知道吗？因为我发现了很多基督徒，他们是反了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，他说我们欠他们的债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我们要告诉他们耶稣的好消息。世界上的人就欠他们的债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责任，但是我们是反了。我们就像啊，我的生活费够的时候，我可以开始还债。但是我们的意思不是生活费够，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能把很多钱存在银行里，我不用祷告，我不用靠神，我的生活费就够了，好几年可以使用啊。现在可能我要奉献，现在我要还那个债，现在可以开始奉献，所以我们的教会可以拆传教士去各个地方。但是我们看这个思想是反了，我们是要还那个债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基督徒会发现了我们有几个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简单说， 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，我们基督徒修行的债就是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就是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应该的。如果我们把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就献给耶稣，献给耶和华，我们就说我是耶稣的管家，在我手里的不是我的，是他的。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就说这个，就做那个见证。这是为什么在马拉基第三章，那个先知责备了那个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不愿意做。我们要记住了，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这是那个九月的事情，我们基督徒不用那个十分之一，因为我们有恩典，不是那个法律，我们不是在法律下，我们是在恩典下。”我说：“啊，好，如果你是在恩典下，你要超过那个十分之一，阿们，对吧？”那个律法中说你不可杀人，但是在恩典上他说你不可杀人，你也不可恨人，这就是杀人的，那个是更厉害，恩典，对吧？因为恩典就超过律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圣灵能去帮我们。所以如果你说瑞牧师那个十分之一的是九月的我现在不在律法上，我们就在恩典上，我说阿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会超过那个十分之一。但是一般说这句话，他们不超过那个十分之一的，他们也没有得到那个水平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十分之一是我们的债，这是必须的。我们得到神，我们要把那个十分之一的献给他。还有呢，我请你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，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要看第八节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，
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
好，所以第一他说那个十分之一的就是我们必须的，第二他说我们要爱别人，这是必须的，要爱他们。怎么能爱他们？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方法。我可以说我爱你，但是他会觉得哎，那个人疯了，对吧？或者如果他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我可以把福音传给他，这就是爱，对吧？这就是爱。所以我们要爱别人，我们就欠他们的债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我必须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必须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神做很奇妙的事情。他们祷告了，神就回答了，就让他们到那个油，这个油就充满了所有的那个锅，所有的那个盘子，所有的那个桶，神就用这个方法。可能你自己会想啊，瑞姆斯，如果神在我的生活中用这种的 方法，我也愿意欠愿意还那个债。但是我们要记住了，你所得到的也是从他手里收到的。你说不是，我很努力工作。哎呀，是谁给你能力？是谁给你聪明？是谁给你机会？你说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哎呀，你就是无知的人，你就是一个无知的人。因为你说守到的就是从神手里收到的。这可能我们没有到那个油就让他使用这个方法，但是他天天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身体健康，给我们聪明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机会。在美国我碰到一个人，他说，瑞牧师，我不同意，我所做的就是我做的，因为我很努力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别人比你更努力，但是没得到。他说，我靠自己的聪明。我说，别人比你更聪明，但是没得到。他说，这是我所做的。我说，不是，因为是神给你能力，给你聪明，也给你机会，你才能得到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也要记住了，我们所收到的就是从他手里收到的，所以我们要使用他的，因为所有都是他的。我们要使用他的帮人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奉献，要把我们的钱就奉献就献给他。我们要求他使用我们的孩子们，也使用我们去给人传福音。你们知道，在中国，在世界上是那个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，最需要的福音就是中国。你说，瑞牧师身为中人是那么坏，中人都是罪人，跟美国人一样，罪人。但是我说最需要的就是中国，因为在很多地方人都没听说过耶稣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去给一个中国的农民给他传福音，他说耶稣耶稣耶稣，后来那个农民就说，耶稣是什么？是你的意思是叶子吗？你吃的那个叶子？他说没听说过。你说，瑞牧师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是啊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不应该的事情。可能他们听说以后他们不愿意接受，这不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，我们都听说过耶稣的好消息，我们大部分的人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已经得救了。我们要看伊丽莎的那个方法，欠还那个债，做什么你可以使用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你说，瑞牧师，为什么你说传福音然后你说那个钱的问题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比如说范牧师，我们猜他去那个宣化给他们传福音，做那个教会的牧师，他需要钱。以后在北京要再开一个教会，我们还需要钱。所以如果我们说传福音的，我们也必须说钱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。 如果我们不愿意奉献那个钱，我们不会给所有的中国人传福音，我们不会给各个地方的人传福音。所以他们是连在一起，钱和福音，钱和福音是连在一起。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能负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能还我们的债，这包括我们的钱，这也包括福音。我希望我们能做好。我们要低头祷告。